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凤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精心制作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我们首先就欢迎今天来做客我们智慧心语节目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蔡坤柱牧师和徐素密师母。好，你们好。
小凤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联系到就是我看的啊，这个 Good TV 对二位的采访呢，我了解到呢，你们两位呢都是曾经有过这个深受伤害的一个，可以说有时候对我们，我原来说哈，哎呀，我们有可能这惨不忍睹的这种童年的记忆，那对我们的今后的生活啊、成长过程，甚至我们的婚姻家庭哈，都会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呢，很多类似的情形哈。我听这个素密他所讲的那童年，说实在一次一次的震撼到我哈、啊，我还跟着流眼泪哈、啊，所以我想呢，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当时的这个童年的情况哈、啊？我可能不知道愿不愿意再次去回忆这些哈、啊，
我想回忆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在我长大成年以后，因为我的信仰，所以以至于过去或许很多人觉得羞愧的一些回忆，其实现在对我来讲都是成为一个生命当中很美的一个见证。那如果要谈到我的童年呢，我想因为我从小就是在一个其实算是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里面出生。那我的父亲呢，我的父亲呢，在家中他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天之骄子，就是最小的一个儿子，所以备受宠爱。那也因为这个样子，以至于他长大以后，他没有学会怎么样去负责任。那他的不负责任呢，就造成对我的母亲还有对他的儿女们诸般的一个伤害。也就是说，在我的母亲跟他结婚没几年，生下我姐姐跟我之后，我爸爸就有了外遇。有了外遇之后呢，就离开了我们了。
我觉得刚才您说这个很好哈，很多人呢其实真的是不愿意回忆过去这个童年哈，就觉得是非常惨痛哈。我记得呢在这个里边您说就是父母亲呢也因为是哈没有什么这种所谓我们说的爱情啊，没有感情哈，所以父亲外遇，而且父亲好像还最后进监狱了一段这样的历程哈，所以非常悲惨的一段生活哈。您小的时候就是对妈妈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在您的那，因为我们说父亲是这个样子了哈，但是妈妈呢也是可以说是有一个不幸的婚姻，那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您对她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坦白讲，我对我母亲的印象是非常模糊的，因为她在我的父亲有外遇的时候，那我的妈妈也因为爸爸不负责任，妈妈必须外出去工作以赚钱养家，所以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可能才两三岁吧，或三四岁，我的母亲就离开家里面了，她要出到外地去工作。那从那时候后来开始到我爸爸入狱，因为我爸爸就是因为外遇的问题后来也总之有一些事情，他就入了监狱。那没多久，爸爸出狱没多久，我妈妈就跟我爸爸离婚了。所以那大概是我四五岁的时候，所以我对妈妈的印象大概就是停留在那个阶段。所以呢，在我的童年里面，父亲母亲坦白讲都是一个模糊的一个记忆。
就是没有什么就是像我们正常家庭里这个父母之爱这样一个家庭哈。那您小时候好像听说是跟爷爷奶奶一起长大的哈。
是。
那您觉得就是爷爷奶奶对您的这种爱能够取代父母对您的爱吗？
我想我的爷爷奶奶是试图想要弥补父母不在我身边
缺失的
这种遗憾。但是毕竟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再多的爱，我想 小时候我不懂得要需求，长大以后我就知道的。
嗯，
是不同身份带来的爱是无，就是没有办法是被取代的。
是是是，所以这个是每一个种爱它有它独特的一个作用哈。
是，
嗯，那另外我听您在介绍当中哈，我们因为听了好多 GoTV 里边的那个啊介绍采访哈，他其中说呢，您的父亲好像对姐姐比较的疼爱，
是，
那就是也就是说，让我们今天来讲，就是父母亲对你们姐妹之间有偏心了哈，那这种偏待啊，当然在您心里肯定是造成一些的伤害。那另外呢，我们想知道就是您跟姐姐之间会不会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哈，比如姐姐并没有犯什么错哈，只是因为父亲偏爱她，但是呢在你幼小的心灵里就觉得哦，是不是或者自卑，或者就产生对她的一种记恨，有这样的现象吗？就是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爸爸不疼爱我，但是但是从许多人呢、啊，从许多长辈他们的说法里面，后来我长大以后，我也猜测到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像我妈妈 我爸爸就迁怒于我，所以呢，总是在我印象里面，我爸爸从来就不接纳我，对我跟姐姐的态度真的是有很大的一个差隔，但是我觉得。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的，那虽然是如此，但是坦白讲，我对我的父母亲心中真的是没有产生过所谓的恨意过，但是虽然没有恨，但是其实不可否认的就是说我对父亲跟母亲这样子的角色对我来讲是相对的相当的陌生的，那个疏离感是相当相当的强，所以在我内心深处，我在想，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应该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期待跟渴望，有一个父亲的角色跟母亲的角色能够进来填满。可是呢，我反而是发展出的一种状况，是我拒绝这样子的一个角色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这是一个蛮怪异的一个状况。
我想可能这个状况就因为在这里，反正也得不到了，所以也有是不是放弃跟逃避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边，
所以就很强的疏离感。
那我们想呢，我原来听人家讲哈，说一个小孩子如果在家里跟父母的关系不好的话呢，他就因为人嘛总是要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哈，所以他就会在外边去建立很多的朋友关系啊，这样的跟朋友去讲，但是朋友呢往往又是不安全的哈，我们说不会像父母那样去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不会害你，所以在您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这种就连带的这种恶性循环的这样的一些现象，就是
倒是没有，当然我也很希望能够找个有可以倾诉的一个对象，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我的奶奶扮演一个很好这样的一个角色，我的奶奶真的是全心全意在爱我啊，所以在这部分其实我奶奶有发挥了一些的功用。那再过来呢，就是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所以我把我很多的心情，我很多的想法就在日记当中就发挥的
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哈，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类似的情况呢，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抒发您最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或者体会了哈还有就是当时像您这种情况呢哈，我想对您的心身灵肯定产生很大的一个伤害，您能说出不恨父亲，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伟大的一个想法一个举动了哈，我听到因为很多人都非常的恨自己的父母哈，那有机会我谈谈我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觉得我不如你这么好哈。那当时这个生活，比如说对你意味着是什么？就是没有这个父母之爱，我也听到那个采访当中，同学当中也觉得，哎呦，没有妈妈好像是很耻辱的、羞耻的一件事情哈。所以不但自己没有得到爱，还被别人去笑话哈。尤其我们幼小的心灵的承受能力实在是有限的哈。那时候您觉得生活、生命对您它意味着什么？就是您活着的动力是什么呢？
其实我要澄清一件事哈。我说我很感谢神，我不恨我的父母亲，但是我长大以后我自己想，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更坏的一个状况，是我根本是不要父母亲，
就不屑他们哈，
不要了，因为既然不在我身边哈，你知道吗？恨的话是因为一个很强的一个渴望 跟奢求，
是是，
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出现。但是我发现其实我就是没有能力去得回他们的，所以呢我好像自然而然的发展出一个心态，是我不要了。好、那种冷淡跟冷漠，其实我觉得是更可怕的一种状况。
是，那是像这种冷漠冷淡的状况后来会影响到您其他的方面吗？
有影响、
那这个能跟大家谈谈。
是是、所以刚才小凤之前也问到说，那童年就因为这样子的一种家庭生活的一个状况、带来的一些伤害哈，那当然了，常常会被取笑哦，你是没有父母亲的孩子、爸爸不在身边、妈妈不在身边，这样子的取笑是相当的多。那特地有一件事情哈，其实在 Good TV 也有提到哈，这个采访当中我有提到的，就是在我大概十岁左右的时候的那一年的母亲节。因为在台湾的小学哈，每年到母亲节的时候，基本上那个年代老师都会叫我们唱一首歌，叫做母亲
谁有妈妈好，
对对对、对，还有母亲像月亮一样啊、等等之类这样的歌哈、那我记得那一年一样老师一样在教我们唱这首诗歌。那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在那一年的时候我都还跟着唱，可是呢在那一年的母亲节之后，那从此我就没有办法再唱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诗歌了。因为在那一年母亲节的前几天的一个礼拜三中午下课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呢他是我们同村庄的一个小朋友，他一直知道我是没有父母亲在身边的，所以从小呢他就会常常有在言语当中的一些戏谑跟一个羞辱。那一年的母亲节那个礼拜三的中午呢，他特地做了一件事，在下课的时候他就跑到我的身边来，他就抓着我的手啊，不让我走，然后他说他一定要唱一首歌给我听才可以，他唱完这首歌我才能走。那我看到他的样子我知道不怀好意了，当然我不肯听，我想要走，结果他紧抓着我的手，把我的那个指甲哈都真的是掐入了我的肉里面啊、真的是皮散肉开哦，一个国小三年级的孩子会掐到我皮散肉开，就是不让我走，他硬硬的要把那首歌唱完啊、那首歌就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哇，他这一唱呢我的眼泪就滴下来了，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事了。那我说你唱完了吗？我要走了。他不让我走，还是不让我走，他说我还没唱完、这首歌、他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还有第二段你没听呢，第二段才是要给你听的。他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我有妈妈我就是那一块宝，你没有妈妈你没有人要，你就是那根草、哇，那我就说哈，在这一天，我人生就是十岁那一天以后的那一天开始，我才知道说原来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在身边是这么羞耻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之前我有爷爷奶奶嘛，我就觉得无所谓，没有爸爸妈妈就被人家取笑，可是我的痛没有那么的深，一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说哇，那个羞耻是这么的大，因为没有爸爸妈妈会被人家欺负到把你掐到皮绽肉开，因为没有母亲会被人家取笑自己是一个没有人要的一个草、知道吗？那一天我好像真的是听到一阵雷轰啊，我就说我人生当中以前听到、以前听到打雷，那就是指要下雨了、我不知道在生命当中也会有雷轰，我真的是从耳朵听到轰一声，然后呢我那天就呆住了，我不晓得呆了多久，怎么样回到家里我都不知道的，真的是发呆发愣的，就这样回到家里。回到家里呢，我奶奶就看到我怎么一路从学校哭回来，哭得很伤心了，她也不晓得我整个人怎么发呆的只会哭，我奶奶就来问我说你怎么了，肚子痛吗，被老师打吗，被欺负吗，我都讲不出话来，我就一直哭，大概哭了有一两个小时之后吧，我奶奶气了，她看我都不回答，我奶奶气的说你再不说我拿棍子打你，你知道吗、我奶奶哦，她其实因为父母不在身边，我奶奶是很疼爱我的，她一直舍不得打我、那她那一天气到说要拿棍子打我，这是不是说不常有的事情，是没有发生过的事，她真的气到了， 当他拿起棍子手伸起来要打我的时候，我突然间从发呆的状况讲出了一句话，我就说奶奶我没有妈妈，然后我就嚎啕大哭了。我之前就是哭隐气，突然间我嚎啕大哭，我奶奶听到我讲这句话之后，我就看到我奶奶，我突然间好像恢复了意识，看到我奶奶伸在半空中的手突然间垂下来，就跌坐在地上跟着我一起嚎啕大哭。从那一天以后，我的嘴巴有20年的时间，我就讲不出妈妈这两个话，这两个字、
嗯、
妈妈啦、母亲啦、娘啊，任何关有关乎母亲的形容的名词，我再也没有办法从我的口中讲出来。
那种心情是就是故意去逃避这两个字，还是觉得他提到他的时候伤痛太深？
很痛
很痛、啊、
很痛，痛到只要这两个字、嗯、我就整个人会紧绷、
嗯、
我整个人好像又再次经历了雷轰，
是
我整个人就会发呆发愣、
嗯、
我会觉得很严重很严重。有20年的时间我没办法，我没办法听到这两个字。
嗯，那后来跟妈妈啊怎么样去恢复这样的关系？还有您最后这么深的哈，虽然您我们现在听啊苏弥师母好像她在讲的时候似乎这么很流畅的讲过去了，我们都能感受到那个经历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哈。那那个时候有没有觉得人生太不容易了？有没有过想轻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那一年我才10岁。
嗯，
想轻生的想法没，不晓得，
也没有，也不懂得生死的概念，
不懂得、
啊、
不懂得这种生死的概念、
嗯、
但是呢总之我很不快乐、
嗯、
在这样的事情之前呢我觉得还有一些童年可言、
嗯、
这一件事情之后呢，我觉得我的童年的一个眼光跟角色就不同了。因为在这件事情之后呢，我那个同学更常的在学校在众同学当中
羞辱，
会羞辱我，
嗯，
啊，反
霸凌，
嗯，
是。
就是像言语霸凌
啊、哦，言语霸凌，言语霸凌是台湾话哈啊。我们对我刚才忘记跟大家介绍了，蔡坤柱牧师和苏密师母他们是来自台湾的哈啊。那您当时有没有想这样一个问题哈？这小孩子，你看我们大家说、嗯、这么小就这么的恶，这么坏哈、
嗯，
就是在人家这个伤疤上还去撒盐。当然，我现在我们学了这个三一原型的时候，就想到可能这孩子也不是说可能很健康的一种心态才做出这样一个举动哈啊。那您在您这个后来以后跟父母的这关系，我听说是最后好像也恢复了哈，这过程是不是特别的艰难？
是很辛苦、
嗯、啊。那当时就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让您开始能够去跟父母重新言归于好？
嗯、从那一年之后呢，我就下定决心，因为在那10岁以前我并不期待有父母亲，因为爷爷奶奶也在我的身边、
嗯、
在那一年之后我就说呢，我不恨，但是呢我心中好像就默默的有一个决定，有一个做法，我不要父母亲因为他们不在我身边带给我的也是羞辱，而且本来就是不在我的身边的，
是，
所以呢我从来在他们身上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期待。但是从那时候开始，其实我真的是过得很不快乐尤其是学校的一个生活，学校的生活，我就在国小的一个阶段，从3年级还到6年级，那3年真的很难熬、
嗯、
很不快乐。我要去学校上课，我是都是充满了恐惧感，常常是充满了恐惧感，不晓得今天又会发生什么事、嗯、又会怎么样的被取笑被欺负、
嗯、
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选择，我很认真的念书。所以其实呢我从国小开始，我的学业成绩我一直都是顶尖的、
嗯、
我基本上都是前3名毕业，
是
不是第一名就第二名就第三名，都是前3名毕业，我一直是名列前茅的，在各方面德智，台湾所谓的德智体群美，中国好像
是
说
三好
生，对对，我绝对是3好的第一名学生、
嗯、是
我想要用这个来证明没有爸爸妈妈我也是可以，
我也是最棒的，
是没有爸爸妈妈我一样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人可以限制到我的可以想要的这种成绩，
想要的我的生活，
是、
嗯、
这个是，所以我就是往这方面去发展、
嗯、
但是 一直到我27岁的时候，
嗯，
我说到我27岁之前呢，后来呢，我就决定不要父母亲了，我就往这方面发展了。那我27岁那时候，我决定要去美国念书了啊，我正要准备去考托福，我也自己上班存了一点钱啊，准备好了所有的东西，想要去美国念书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我生了一种非常，当时来看是一种比较奇怪的病。我就发现我好像奇怪，我怎么人很疲倦很瘦，然后呢全身就皮下出血。后来去检查呢，怀疑说我得了红斑性狼疮。
哦，
那时候就是红斑性狼疮嘛，我们知道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癌症。
他们说这个叫，用句不好听的话，叫死不了的癌症。
是是是，
嗯，
是，就是这个样子，
嗯。
然后呢，那时候其实不只是有怀疑得了红斑性狼疮，那我的胃也在极度不好的一个状况，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为了要到外县市念书哈，没有钱吃饭。没有钱吃饭，后来就饿到胃出血。
嗯，
那因为我很倔啊，我那时候很倔啊，就也不肯伸手跟我的爸爸要钱。那时候我爸爸偶尔回家，我也不会跟他开口要钱，我爸爸也不会主动给我钱。那没有钱呢，我就饿到胃出血。所以到27岁的时候，我的胃就很严重的有状况，常常会痛到在地上打滚，吃的药也止不住那个痛。
嗯，
所以那时候我就经过一些检查啦，我发现到说我的生命好像陷入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里面，就是有可能会失去生命这样威胁的一个恐惧感。哇，我正打算要去美国念书，我正打算说我觉得我的人生要进入到另外一个飞黄腾达的另外一个阶段，更深的一个，之前呢都名列前茅，念书名列前茅，
本来以为靠自己的能力，是是，不要父母也没问题，
是是，
结果身体又出状况。
是那时候，嗯，对对，在台湾的阶段对我来讲，那是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我自己基础打得很好，
是
正打算按着这个基础在更大的一个发展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实力去发挥的，因为我的健康出现了，
嗯，
红灯，有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我会失去我的生命。哇，很大的恐惧感。
那个时候怎么样去调整，还有怎么样去治病啊，或者这个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
嗯嗯，
对吧？
是，所以那时候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疾病，就带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我的一个冲击就是说，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嗯，
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只是为了我之前那十几年的一个努力奋斗想要有的那些，好像人的眼光所看到的那种肯定跟成就，
嗯，
我发现我如果没有的生命，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什么都不是了，
是什么都不是，烟消云散，
嗯，
转眼成空。
是，
我真的是很深的感受。我存了一点钱要去美国，我觉得那些钱换不了我
生命，
是，
嗯，
多换我一天的气息都不可能，那些钱止不住我当时的一点点的疼痛，
嗯，
都不可能的啊！我那时候其实每天都活在疼痛里面哦，
嗯，
那时候已经疾病越来越厉害了，止不了我的疼痛啊！我自己学了很多的才艺，那些才艺呢，真的是如果我没生命的那些才艺，对我来讲有什么用处呢？
嗯，
那只不过是一个装饰，好像花瓶里面的那些花，
是
只是装饰而已，是没有生命的，
嗯。
那我自己的学识知识方面，当然我都名列前茅。坦白来讲，当时我也觉得是肯定自己是有才识、有学识的人，
嗯，很有价值哈。
是，
嗯，
但是在我觉得我可能快没生命的时候，我发现这种知识其实也都是没有用处的。
是，
我有命的时候这些才有用，
嗯，
我没命的时候这些东西一点用处都没有啊！我突然间我被打醒，我活到27岁了，到底我活着是为什么？
嗯，
从小没有父母亲的疼爱，没有父母亲的疼惜，然后长大以后靠着自己的努力所赚取的那么所谓人家眼中所肯定的，我自己以为有的价值，
甚至是羡慕的东西哈，
是，嗯，怎么是什么？对我来讲，那时候觉得都已经
没
有重量了。
嗯
啊，我真的是被打醒了，我才问，那我这个人把这些东西都拿掉，我还有什么？
我想这是最大的一个雷轰了哈。
是是，
嗯，
我就说我生命当中的第二个雷轰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嗯，
那这一季雷打下来了， 把我打醒了，我发现我一无所有，我除了可能一个快剩下一条快结束的命之外，我什么都没有，而我这条命也是破破烂烂的。哎，我那时候好震惊呢，我怎么活得27年、然后活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时候呢，我听说有一位神，那时候有人跟我传福音，有人跟我介绍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呢我就去到教会，我去到教会参加了一场聚会，在1994年10月16号、那一天我去参加了一场聚会，在那一场聚会当中我真的是遇见了神。是，那
您说的遇到神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就是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去到教会里，比如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是，其实呢，很羞愧的是，人生走到27年，我一直累积的一个价值观，是因为人定胜天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呢，我里面有蛮强的一个自卑跟骄傲在作祟。自卑是因着家庭环境，骄傲是因为自己胜过家庭环境，然后呢，达到人生自我实现的这个境界。好，已经到了蛮高的一个位置在那里。所以呢，我里面我就说，有一个自己都不知道的一个骄傲，然后在1994年10月16号那一天呢，我却带着这个自己不自觉的骄傲去参加了那场聚会。在那场参加那场聚会，是因为我人生遇到的绝望。可是，在那场聚会刚进去教会的时候呢，我就自己默默的做了一个祷告，因为他们那些朋友有教我如何去做祷告，我自己就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上帝啊。”别人告诉我我的生命是从哪来的啊，别人告诉我我的人生你可以参与，那我就说哈，上帝啊，如果这是真的，我给你机会来拜访我啊，我是很骄傲的，我说上帝我给你机会啊，
上帝机会
啊，我不知道是上帝给我机会来认识他，我自己祷告是神啊，我给你机会。那我就是这样的状况进到带着很痛苦的生命跟情绪，跟很痛苦的身体进入到教会，跟上帝讲的这么骄傲的话。可是当我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我很震惊在于我看到好多人流泪在敬拜神，在唱诗歌，在祷告。我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坦白讲，但是我却从这些人的眼泪里面，我看见了上帝。因为如果这位神没有真实的存在，我的眼睛看不到。那如果这位神没有真实的存在，为什么有几百个人在那里流着眼泪，在那里敬拜他呢？好像是这位神真的存在于那里，所以我开始在怀疑我自己的，为什么别人看得到我看不到，为什么别人有那么深的感动，我呢却经历不到。然后呢，我就继续待在那场聚会，我本来想说我进去一下我就要出来，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泪光，因为这样的眼光，因为别人这样的泪水，我继续待下来了。结果就在那一天，我说我怎么遇见了神，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奇妙。在那一天呢，我身上有的一个几个疾病，我那时候两眼视差400度，在台湾男孩子的话就不用当兵，因为视差太多了是一种视力残疾嘛。那一天晚上我的两眼视差400度，在一个祷告当中，那神医治了。我瞬间我的眼睛哈的视力残疾就被医治了，瞬间被医治了，这是很奇妙的。加上我本来怀疑的红斑性囊疮，全身我那时候还点状出血，后来我的点状出血渐渐就不见了，然后我再去抽血再去反诊，完全没有红斑性囊疮的状况了，那种不正常的，
这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是那种不正常的血液的数据完全的恢复的正常。而在那天晚上之后，我本来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我还是抱着我的身体，我说很大的疼痛是因为我的胃痛到是，你知道吗，我吃到了最强的一个止痛药，我只剩吗啡还不敢吃，我只剩
应该是相当的痛了。
对对，已经都痛到那样子的一个状况了。那可是在那一天之后呢，我的胃到现在20年了， 没有再痛过，
嗯，就彻底医治了，
是是是，嗯，然后之后也再去做胃镜，做一些检查，胃完全没问题，
嗯，
是，所以呢，我说我遇见的神是第一个，我在我的身体的疾病当中我遇见的神，
嗯，
第二个呢，我遇见的神是在那一天之后，我的心突然间被打开了。我的心突然间被打开了，我发现原来其实我不是像从小那些取笑我的人所告诉我的，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因为当我真的是在我的疾病当中被神医治遇见的神之后，我知道了这位神是真实的存在，那我就发现到原来我是有价值的，我如果没有价值，他不会这样子的来拜访我。因为圣经有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用重价把我们赎回来。哇，就是重价这两个字让我震惊。原来呢，我所谓的第三个雷轰就是今天晚上的事，1994年10月16号的这件事是我生命的第三个雷轰，嗯，我就听到了我的
价值，突然间觉得自己是宝贝了，
是是，嗯，因为我从小一直觉得自己是没价值，所以父母亲才不要我，所以才会被取笑，才会发生那么多的很多很多的事情，自己就是没价值嘛，所以活到27岁了，才又生了可能会致死的疾病，等到自己好不容易27岁可以去发展人生更大的一个自我实现的时候，连弄自我实现的机会都没有了，自己的价值根本就是零，
是，
到最后真的是好像是零了这样子。可是那一天我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神用重价把我赎回，代表我就是那个极重的价值，是，所以呢，这是我生命的第三个雷轰。我说那天我遇见了神，我发现了自己是有价值的人，而那一天我的心就被打开了。我开始，我说我之前是一个其实心中暗暗的一个想法跟做法，自己也不知道有那个决定，可是其实已经活出那个状况，是我根本不要我的父母亲，我不需要他们，我也不要了。可是那一天开始呢，我开始在那之后就开始跪在常常的跪在地上为我的父亲为我的母亲祷告，虽然我还没有跟他们有真正的恢复关系，但上帝先帮助我的是能够先起来为他们祝福。
嗯，
是，
其实内中呢需要一个饶恕跟被饶恕的过程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你说因为这个信仰呢把你的心打开，把你的肉体的疾病给医治了，也让你看到其实人的有限哈。
是，
那在之后就是您这个生命的历程呢，我相信可能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比如说您刚才讲到您在那一天呢您的自我价值，就是我们常常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或者自卑或者骄傲哈，您说您是那两种现象，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这样哈。这样的原因就是我们去自我认知的一个缺失哈，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所以呢我们稍微有一点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自卑了，那我稍微个人的有一点点东西靠着我自己的努力呢，我又开始骄傲了哈，所以您的概念就是您在您的信仰当中去重新建立了您的自我价值，是吗？
是，是，
那以后慢慢的我知道苏弥师母还有跟蔡坤忠牧师呢两个人就一起开始这个，我们刚才在前面的介绍当中是不但自己蒙福，而且呢去祝福到很多的这样的学生们，是吧？那您会不会就是说在您的生命后来的历程当中会对像您有同样经历或者类似经历的人就更加多了一份的同理心呢？
是是，很感谢神哈，过去的生命真的是27岁以前很扭曲啊，完全价值观是扭曲的，
是，
但是很感谢神上帝至少不算晚，27岁以后过去的那个扭曲开始画上一个句点，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开始懂得去祝福人，去祝福我的父母亲，我卸下了我的骄傲，我发现人其实是真的是很有限，我们真的掌握不了下一分钟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可以去改变，也没有人可以去预知上帝没有让我过去的那些事情呢成为人生当中的一个羞辱没有让我过去27年发生的那些事情只是变成一个白过的27年，我觉得它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础从此以后我的人生从那个基础开始，因为虽然以前我 我就说在很多的一个扭曲里面哈，我根本也没有办法叫出妈妈这两个字有20年。可是在那之后，上帝呢给了我机会，我开始划破我的口。刚开始要叫妈妈的时候，其实我很痛苦，我叫不出来，我就20年了没有办法开口的，好像是一个哑巴一样，真的是像一个哑巴。但是呢，神给我恩典，给我能力。后来我跟我的父亲母亲，这当中有很长的过程哈、嗯、那我今天就没有不说哈，但是总之神给我很大的恩典，后来跟我父母亲的关系就修复了。我爸爸在去世之前4个月他发现是 cancer, 是癌症，我也从墨尔本赶回台湾去照顾他。4个月我爸爸在病床上都是我在照顾，我在医院日以继夜的陪着他。
嗯、
那所以我爸爸呢到要去世的前4个月，我爸爸也信主了，也受洗归入神的名下，因为他告诉我他真的在我的身上看见了上帝，看见了耶稣。
嗯，
是，
这个很重要。
是是是、嗯、然后我的妈妈也在这之后呢我们的关系也都恢复跟建立，我现在即使回台湾都是我的妈妈在接待我。好，我们的关系也真的是经过的，你知道吗，经过的30几年，好像一个应该有关系可是却完全没关系的人，可是却要像母女这样子的一个相处，其实对我妈妈来讲，对我来讲，都有一种
不容易的，
不容易，有很大的一个距离要走、嗯、但是呢，总之呢，我们彼此都在努力的往前走，很感谢神哈，我们现在也有的还不错的一个关系在那里、
嗯、
哈、
嗯、
那因着这样的一个基础，以至于我们在墨尔本开始开拓教会在服事的时候，我觉得呢神就给我一个我们就说过去的废料就成了现在的材料啊，过去的痛苦就成为现在反手的一个祝福、
嗯、
让我觉得我个人特别在特别有一个状况，就是容易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
是
特别在别人看不到的一个别人的需要当中，我会看得到，
就更加的敏感对别人的需要。
是是是、嗯、在这方面我觉得我有一个很敏锐的心跟很敏锐的眼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一个需要。好，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以至于我知道说很多的教会都是很愿意去服侍众弟兄姊妹，服侍还没有信主的人，可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敢去做别人可能比较觉得难去做的一个福音事工，就是、
嗯、
海外留学生、
嗯、
或者是说像背包客、
嗯、
然后要去接待人，完全的是款待到家里面来，我觉得我自己知道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情，
是、
啊、也不是说我们真的有什么能力去做，但只不过我们能够比别人
把这个新鲜
是是是是、嗯、我们比别人都能够感受到说可能这些人他们的一个需要，因为我们自己也从一个极度的一个曾经也走过一些患难的岁月，而在这当中如何被神接纳，
是、嗯、
这是一个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嗯、我们没有我们实在没有，
就是我自己得着了，我没有停留在这仅仅我自己得着的这个地方，
是是，
而是更往前走了一步，
是是，对对，
把自己过去的这种痛苦经历化成了一种信仰的力量哈，
是是，
然后化成一个祝福来去祝福到他人哈，
是是是、
觉得非常的好哈。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再采访到蔡坤柱牧师、嗯、但是我们下一期呢，我想我们还是要采访的，不能放过哈，因为我知道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也有很多震撼的事情哈、嗯、所以大家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智慧心语的节目呢，哈，我们今天采访到的是蔡坤柱牧师和素蜜师母哈。那么透过这素蜜师母呢，大家也可以到 Good TV 上去看更多的详细的他童年的那些经历哈。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这个人呢，从他最早的是童年一个破碎的童年记忆当中啊，真的是靠自己没有办法走出来，结果他走另外一条路，靠自己的努力去胜过超越家庭背景带给他的这些的不良的健康成长当中的一个阻碍哈。 当他自己以为是自己成绩非常的辉煌，也照样可以有骄人一等的这样的身份的时候呢，疾病又来到他的身边。所以我想透过他这个，他讲，哎呀，这个外在的东西，这个时候是我们过去讲说，哎呀，叫什么什么都不行了，这个时候哈。那当他走进教会的时候呢，认识了这位上帝哈。我想刚才让我很震撼的一句话就是，当你的父亲看到说在你身上看到耶稣，我想我说明这个信仰呢，真正是一个改变人生命的一个信仰哈。看到你的改变呢，他们也开始相信上帝了哈。所以有句话叫人路的尽头也是神路的开始。另外呢，我们说喜乐的心是良药，忧伤的心蚀骨枯干哈。所以我们只有在这个自己认为真正的能够建立你自我价值，然后建立起你，重新建立你这个价值观以后，你才可以寻找到人生真实的意义哈。他的人生经历呢，我想非常的激励我们大家哈。那也让我们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可以去试着去看一看这个信仰是否像素密他所经历的这个样子。那也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像他所说的，多一些的同理心和怜悯之心，更加的去来去帮助到我们周边的人哈。好，我们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这样就结束今天的智慧心语。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